各位上一周有没有用羊毛尝试一下人生哪件事是上帝的引导呢？秋季是正当时啊，露水正多，露水正多，所以可以整个羊毛试一试哪件事是上帝的旨意。但是这种方法我们是否可用呢？是否有效呢？我知道很多的人他们喜爱这种方法来探究是否上帝同意让做此事，他们也很愿意向上帝求一个印证，来印证他人生某一个选择。他可能不用羊毛法，他可能会用翻圣经的法则，而且还有很多的人就大张旗鼓地宣扬这种翻圣经法则是有效的。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上帝的子民，怎样去查验上帝的旨意，如何能够在信心软弱不确定的时候能够信心可以得到坚固，得到喂养？我们可以说在救赎历史的进程或者过程当中，羊毛法是有效的，上帝也给了基甸羊毛法的这样的一个印证。但是当救赎历史的高峰来到，耶稣基督显现在世上传道，最后受死，死里复活，升到父的右边之后，羊毛法便无用了，就不需要羊毛法，也不需要翻圣经的法则，也不需要上帝用微小的声音在异梦中向你来宣讲哪些事，根本不需要。当启示的高峰显现，当启示的那个高峰完全成就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是在耶稣基督里找到我们的需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获得帮助，获得盼望，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甸求这个羊毛法的印证是要认识上帝的本质，来寻求一个可靠的印证，而这个羊毛法也给基甸带来了信心的重整和建立。但是你和我今天是不能够用羊毛法的，我们是要在耶稣基督里建立信心。换句话来讲，不管你和我遇见什么，遭遇什么事，一切的答案、方法、盼望都在耶稣基督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抓住这个原则。救赎历史的过程当中，在特别的救援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方法，但是当救赎历史那个高峰显现的时候，使徒们不会像旧约的那些先辈们运用这些方法，他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找到确据，他们在耶稣基督里找到盼望，他们在耶稣基督里软弱信心被重建，他们在耶稣基督里解决人生所有的问题，而不是用那些神秘的不可言传的甚至你认为可靠的方法来建立信心，根本不是。如果你认为上帝是否还爱我，我在信仰生活中怀疑到底还有没有上帝，事实上一个基督徒不应该如此，更不应该有如此的怀疑。保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论证，在8:32，保罗说神极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了？我们有没有看到保罗的论证呢？当一个人怀疑上帝的爱，或者挣扎的时候，或者不确定上帝是否与他同在的时候，保罗的论证是在耶稣基督里。他说神已经把他的独生子从天上拆到地上，把他送到十字架，使我们可以得救，而且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做他的后嗣。神怎么可能会不爱我，不关心我，不理会我，让我在生活中随意的摇摆呢？绝对不可能。而且保罗还有一处经文在5:19说，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与他和好，就更因他的生得救了。这些经文更确定告诉我们，一个人怀疑不确定的时候，不是寻求羊毛法，而是在基督里寻求那个福音所做成的工作。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在做仇敌的时候，神已经爱了我们，爱我们的确据是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带来的复活和救赎的工作。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就告诉我们，你一秒都不用怀疑上帝抛下我们，你一秒都不用怀疑上帝任我在苦难中飘荡，没有一个定所， 不用怀疑的。如果你怀疑的时候，就否认了耶稣基督曾经所做的工作。但是我相信很多基督徒，他头脑里面是没有福音的逻辑，他也不用福音的推理来解决自己的疑惑、软弱、信心的动摇。可能当你疑惑的时候，你还会寻求那种羊毛法，用羊毛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有一处经文更令我们有触动，就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保罗说，我愿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这个时间保罗已经被囚禁了，一个被囚禁的人，他所面对的不是他的会众，而是那些囚禁他的人，那些狱卒。他是没有自由的，他面对的是铁链，是牢笼。保罗认为被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看待自己被囚，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基督里看到自己被囚禁。保罗说，我囚禁是为了叫福音兴旺，让那些狱卒可以得到福音，可以听到福音的宣讲。其实保罗总是如此，保罗不会像今天很多基督徒一样要寻求一个证据，寻求一个印证。保罗永远是在福音里面解决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保罗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圣灵掌管保罗的所有。这个标记是保罗总是思想基督，用基督来看待万事，并且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这个活着就是基督，并不是说保罗等同于基督，而是保罗被基督所影响，被基督所掌管，他人生每一件事情都要以基督来看待。所以他被囚的时候，他不会问被囚是为什么，他反而去问我的被囚与福音有什么关系。保罗才是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可是当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不是求羊毛法，就是自哀自怜，然后找各种方法和技巧。其实你那个时间没有被圣灵充满，也没有被圣灵所引导，没有被圣灵所感动，而是被自己的邪情私欲所掌管，被世俗所控制。因为你头脑里面不会闪现基督教导你如何去面对这件事情。其实不仅如此，其实这个原理我以前提过，就是连保罗处理人际关系很小的一件事，保罗都不会让人际关系在基督之外去处理。保罗反而告诉你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只要顾别人的事。如果你看这里是一个道德劝勉，一些哲学家和一些社会学家他们也有类似的教导，但是后面就完全不一样。保罗说，你们当与基督的心为心，他又讲了丰富的基督论。连最简单的人际关系，你看看很小的一件事，保罗都放到基督的福音下去进行解读和教导。难道这不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吗？所以我特别关注旧约的这些事件，因为这些事件被太多错误的方法解读，透过讲道的方式传讲出来的教会当中蔓延，而没有在救赎历史当中聚焦耶稣基督。但是保罗处理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他都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进行深思，进行探究分析，来看待他的现在。保罗绝对不只是一个教导者，他也是一个应用者。如果只是一个教导者，那是个纯粹的说教者。保罗也在那个说教之下来看待自己的人生，生发喜乐，不是抱怨和苦读。我想通过我的教导，你也会很快成为一个分析家，但不代表你能够在那困境当中，在基督里生发一种喜乐，处之泰然，面对自己的困境和各样的问题。其实你想一想，我们遭遇许许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回应是什么？是羊毛法，还是在基督里生动有活力的来解读万事？当你失去你的亲人，让你有切肤之痛，当你人生某一个关键点崩塌的时候，对你影响至深，你怎么去看待？当你的儿女所回馈给你是你的失望，你培养他很多年，发现他回馈给你的和付出不成正比的时候，你怎么来看待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像保罗一样 聚焦在基督那里去看待，一个是在肉体邪情私欲和世界标准之下来解读现在。其实每一个像保罗一样信靠基督的人都应该像保罗一样。因此我想特别劝勉过，也包括我自己，当你遭遇很多事情的时候要在基督里看待。如果你不在基督里看待你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其实你没有被圣灵引导。你要停止你自己的思想，停止你言语的表达和输出，因为你正是被肉体和私欲所控制的时刻。当你所询问一个人我当怎么办的时候，他给你的建议若不在基督的原则之下，你要停止和他交流，因为他对你的劝勉和输出绝对不是出自于圣灵。你要远离这样的谈论，因为这个谈论不是让你就近基督，而是让你按世界和肉体的标准来判断这些事物。圣灵引导我们总是进入真理，圣灵引导我们是让我们注目基督，是让我们默想基督，高举基督和荣耀基督，在基督之下去生活。因此羊毛法的这种迷信法的要被破除。我不是说基甸迷信，而是说今天很多人运用羊毛法的法则迷信过信仰生活，而没有聚焦在耶稣基督那里。我想没有太多时间去解读约翰跟彼得如何运用基督的法则，但是保罗的法则足告诉我们，保罗没有像今天我们一样以神秘的方式来过信仰生活，他的眼睛永远聚焦在耶稣基督里面。而这个羊毛法放在救赎历史解读之下，最终获得确据坚固信心的方法，就是仰望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除此之外还有法则吗？没有任何的法则，唯有基督给一个真正信靠他的人带来安慰，带来确据，带来勇敢的心。要不然的话没有办法来在当下过一种得胜的信仰生活。第七章可以说是非常精彩的，是关于基甸的整个的事件的一个高峰。第六章是对他的呼召，第七章是他得胜的一个高峰。那么到了后面第八章是基甸的这种衰落和虚伪。那么七章其实主角并不是基甸，其实上帝在亲自征战。我们来看第一节，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利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你读这个经文字面的意思会认为主要原因人数太多了，其实上帝并不嫌人数多啊，人数多本身不是问题，这里是讲到人的这种自高自大和骄傲。上帝不是说人多就不能做工，上帝可以透过参孙一个人做工，上帝也可以透过基甸带领300人做工，上帝也可以带领很多的人继续做工，上帝都可以。上帝不会嫌人多，也不是说上帝喜欢人少，而这句话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是讲到人是自高的，堕落之后的特征是自我为中心，人很容易向上帝夸口，人很容易来高举自己的能力和才智。如果靠人数多来获胜的话，他们会把拯救的功劳归到自己身上，他们会夺去上帝的荣耀。所以上帝也解释原因，他们会向我夸大，这个夸大是夸口的意思，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这话的背后是夺取上帝的荣耀，夺取神的荣耀。我想你应该能够体会到，当你的人生还不是很富足非常贫穷的时候，你还是比较依靠上帝的，你对上帝依靠还是比较大的。当你富足足够多的时候，你对上帝的依靠逐渐的减少，这是人的一种天性。所以人数多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人是堕落之后的那一个产物。 人会自高，人会骄傲，人会夸口。如果人靠自己的能力救了自己，人就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救主，这个是人灵性最大的一种的危机。神要进行削减军队的人数来赢得胜利，最后的结果我想大家都知道，只剩下300人。神为什么这么选择？他是有主权的上帝，他可以随己意行做万事。约拿书不是告诉我们救恩出于耶和华吗？他可以选择一个人两个人，他可以选择3个人4个人，他可以随意选择，他可以透过一个人打败所有的人，他也可以透过300人战胜米甸人。上帝有权这么做，他是有主权的上帝，做事的法则不是我们决定，而是上帝来决定。当上帝决定那个法则的时候，这个法则所带的结果一定是胜利的。神为什么这么做？我们要回到第二章，因为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进到迦南地的以色列人，一代过去，下一代的时候，他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少。神要留下一些迦南人来训练他们，使他们更加充分的认识神，就是要信靠神的应许。第三节，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人，总共来的人不多，32000人。一句话筛下去22000人。你看这里特别指出惧怕和胆怯的，惧怕像传染病，它具有非常大的传染性。在士师记你可以看到，当有一定人数逃走的时候，会让其他的人也落在恐惧当中，那么战争是不可能得胜的。因此在这里神的命令和人的逻辑是一致的。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在旷野怨言，对摩西和亚伦不满，他都是从小到大，从几个人慢慢的扩展，所以那种怨言它也是具有传染性的，惧怕同样有传染性。因此惧怕像瘟疫一样，能够 使上帝的百姓失去对他的信号。这种传染性会让全军的人没有勇气去征战的。所以能够求上帝帮助我们，要知道恐惧惧怕绝对不是出于上帝。很多时候基督徒是非常是有惧怕的。那你记得箴言告诉我们说，惧怕的人陷入网罗，一个惧怕的人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就连信仰的生活都变得很神经质。甚至还说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慰。但你没有想过你为什么惧怕？惧怕一般而言是明哲保身，其实是对自己的自爱和崇拜。惧怕的人是崇拜偶像的，崇拜谁？崇拜自己，担心自己会遭到损失。近两个月以来，我们周边的几个地方，包括滨州、临沂还有聊城，有不少教会被警察所找。警察找他们的时候已经带了足够的资料和证据来找他们，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事情不断的传播不断的传播，给人带来一种惧怕。每个人都有惧怕，但是你没有想过惧怕的动机是什么？是明哲保身，保住自己的安稳的生活，保住自己的工作，保住自己的财富，保住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在惧怕当中倚靠上帝。惧怕并没有错，因为我们是人，人是有限和软弱的，可是惧怕所带的动机绝对不是良善的，也不是正常的。惧怕也没有使你转向上帝倚靠他，求他给力量胜过惧怕。因此惧怕的动机就是爱自己，明哲保身嘛。还有一种惧怕的偶像是别人，他很看重别人如何看自己， 他的价值在于别人。如果他的配偶不爱他，他有跳楼自杀。他的偶像是他的配偶，是别人。因此，惧怕绝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基督徒信主的时候，就意味着要为主受苦，为义受逼迫的是有福的。有人告诉我，感谢主，我们教会还没有受到逼迫。我认为这不是值得感谢主的事情，这是一种很大的羞耻感，因为我和各位都不够热心，不够足够的敬虔。敬虔的一定会受到逼迫的，所以我们不要为没有受逼迫而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热心度是不够的。我也不是自找的去，但你也会发现近期那些被警察所找的，他们没有一个大张旗鼓的让警察去抓的，他们自然就会受到警察的这种的询问、调查或者和拘留。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不太明白圣经，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为没有逼迫而感谢神，的确应该是感恩，但是有没有为我们的世俗冷淡而向上帝悔改？因为不够热心，不够敬虔，所以我们在公司没有人逼迫我们，在教会没有人逼迫我们，没人知道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是需要向上帝悔改的，而不是那自哀自怜的感谢上自我安慰，感觉上帝很爱我们，而是我们不够爱上帝，所以没有人找我们。就算没有人找我们，已经惧怕，已经丧胆，已经落荒而逃。神说惧怕的人让他们离开，他们没有资格来征战，因为他们征战的话会带来战争的失败。所以那些惧怕的言论应该从教会里面制止，分享惧怕的心态是应该分享的。如果分享惧怕的心态，你不是为了转向上帝，而是明哲保身，你应该闭上你的口，因为你的口给别人带来是恐惧而不安。战争叫动摇军心，耶和华的军队一个逻辑，教会也同样是一个逻辑的。所以求主能够恩待我们，不要活在自己的思想当中，没有被真理所驯服的时候，自认为说的很有道理，其实说的一点都不在。因此神说，让惧怕胆怯的让他们离开吧。多少人？22000人，证明惧怕的人多呀，惧怕人多呀，各位都有不错的工作，稳定的收入，你想一想，我不反对惧怕，我也惧怕，每个人都惧怕。问题是，惧怕的那个动机，你一定是明哲保身，担心现在生活破产，担心会因为这个逼迫会丧失所有，所以就惧怕，活在那个网络当中。现在网络人不能够自拔，只能被猎人抓住，把你宰杀掉。所以求主能够恩待我们。越爱自己的人越惧怕，越爱上帝的人箴言说必得安慰。世上10000人我们说足够少了，米甸人如蝗虫一样多，那10000人也是以卵击石，不可能战胜的。但是第四节你看神说人还是过多啊，这个征战的这个法则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呀，已经10000人了，可以征战了，神说还是太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验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个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个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征战的法则和人数在乎上帝，上帝是有主权的，他可以命定任何一种征战的法则。所以我们不要用一种法则视为唯一的法则，上帝可以用那个已经双眼失明的参孙大败非利士人，上帝他做工的方式总是出人意外的。谁说 还要再往下进行裁军，太多了。五节说，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潜水的，像狗舔的，要使他们单站一处，凡跪下喝水的，我要使他们单站一处。于是用手捧着潜水的有300人，其余的跪下喝水。这两节经文的解经的历史当中很有趣啊，很有趣，各种的解读的原因都有啊，跪着什么意思，然后这个用舌头舔水像狗一样什么意思。大家仔细看这个解经啊，这些解经的原理稍微有一点点牵强附会。神对基甸说神他主要的目的是要用他的方式来选择他要选择的人，并且以最少的人来进行去征战，好让以色列人诉说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我想跪着和用舌头舔狗舔水那样的到底怎么去解释，好像在解经历史上观点无法达成一致。但那种解经说跪着的人比较警醒比较敏捷，到底是不是也很难找到依据。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神就指定用手捧着潜水的人有300人，其余的跪下喝水。然后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交在你手，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神工作的方法和我们工作的方法完全不同。我们希望人越多越好，神说减少减少还要减少，为什么？我想这个原因在第3节你已经看到了，要展示神的能力，要展示神是战士，神要为他的百姓征战，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米甸人不堪一击，神要让以色列人信靠他。你想想300人最终获胜了，他们人数很少，他们打了胜仗，他们没有一个人说是我们打胜的，他们会说是神所赐的。而其余的以色列人没有参加战争，他们回到自己的帐篷，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他们会说什么？他们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神拯救了我们。神总在人软弱上显大，这是上帝工作的方法，路德称之为异常的工作。你会想到一个反义词，神还会有正常的工作，神通常是以异常的工作来达到他正常工作的目的。什么叫异常的工作方法？按说他们的米甸的这个人的军队啊，如同蝗虫一样多，那神的百姓也应该浩浩荡荡如蝗虫一样多，然后才能形成对垒嘛。但是神的工作是颠倒的，越少越好，越少越好，越少越好，这个叫异常的工作方法。而这个工作的原理在哪里体现的淋漓尽致？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上帝拯救人的那个方法就是一个异常的方法，就是一个软弱被抛弃死亡看似一个悲剧的故事，却带来一个大的喜剧。神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救赎历史当中进行工作。你说我没有在实际上看到那个异常的工作法则呀。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没有任何吸引。你说不对呀啊，他是沙林的玫瑰啊，他还是什么花呀啊，大家经常唱那个诗歌，你是沙林的玫瑰啊，你是谷中的百合，对吧？耶稣应该很美呀。但是你知道吗，耶稣和的时代真的是没有吸引力，耶稣出生的地方不具有吸引力，那是一个马棚，耶稣成长的地方也不具有吸引力，那是拿撒勒，那个地方能出什么好人呢？能出什么伟人呢？不可能啊。耶稣的家庭有没有吸引力？没有，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耶稣在世上的工作总体而言是失败的，为什么？ 原来拥挤听到的人后来喊着钉死他，他所培养的门徒也是失败的，因为他们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被捕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从远离到逃跑。耶稣哪里有吸引力？而且耶稣所教导的也成了敌人对他的讽刺。诗篇告诉我们，凡看见我的都嗤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耶稣医治别人使死人复活，耶稣说要救罪人，那些人嘲笑他说，你是谁的儿子，自己下来自己救自己吧。所以耶稣最终在十字架上是背负离弃，多么失败的救赎呀。按现代人来讲，耶稣创业失败了，而且是一个个人很悲惨的故事，30岁开始创业，创了3年半，一无所有，被人给钉死了。如果耶稣有极大的吸引力，像演讲家、像心理学家、像政治家一样，很多的人都跟随耶稣，那跟随耶稣的每一个人都会夸口自己投票投对了，夸口自己的智慧是可靠的，夸口比别人选择更加具有优越性，那每一个人都夸口自己是有能力、有智慧、有才干，是比众人更强的。相反，耶稣的十字架那个整个的表现是悲惨和失败的，结果人人都弃绝，人人都远离，连他最爱的门徒3年半与他们同吃同喝教导他们，他们也离耶稣基督而去。耶稣哪里有成功？这个是异常的工作，这个是软弱的方法。人在这个软弱的方法和失败的方法上根本看不见上帝的能力。更多前书就说，因为时代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不是吗？那些犹太人、罗马的兵丁、希腊哲学家，他们看到十字架上没有智慧、没有能力，那里没有神迹，他们认为那是愚蠢的方法。谁会信一个死人？谁会信一个不能救自己的人？谁会信一个生在马棚、长在拿撒勒的一个木匠的儿子呢？可是在得救人却看来，那是神的大能，那是神拯救我的方法，神要通过这个方法解决我的罪，除去我的恶，让我与上帝和好，我爱他，我称他为我的救主，为我所爱的耶稣基督。这是一个颠倒的、人无法理解的方法。圣经又说，我要灭绝世故人的智慧，要废掉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神岂不是将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这里不是说把人的智慧抹除掉，而人认为上帝是这样救人的，可能会让他的儿子骑着高头大马进入耶路撒冷，喊着起义革命吧，时候到了，开响第一枪。没有，耶稣没有开响第一枪，结果说把一个无辜的人送上十字架，上帝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那些智慧人求神迹的却在十字架上看不见智慧。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的。这里并不是说十字架的道理愚拙，而人认为愚拙，神就用人认为愚拙的方法来拯救那些信的人。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那蒙召的无论是希腊人、犹太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我们看到这个颠倒的救恩的方法是异常的工作原理。那些自认为聪明的人弃绝十字架，那些没有聪明和才智的人反而靠着圣灵的重生和给的信心，却在十字架上看到救恩的方法。 因此我们要知道，你和我相信耶稣基督绝对不是凭着理性综合分析的结果，而是上帝的大能。我们在耶稣身上看见什么？我们看不见一个成功的演讲家，看不见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也看不到一个成功的领袖，而是看到耶稣基督他身上有神性，看到耶稣基督身上有顺服谦卑的标记，看到耶稣就有对上帝绝对的顺服以至于死。我们在实际上可以看到救人的方法，就是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只有那个被圣灵打开眼睛的人才能看到十字架上满有荣耀、满有能力、满有上帝智慧的那个光环在闪烁。但是那个没有被圣灵重生的人，他眼睛是瞎的，他的智慧无法达到上帝的智慧，他认为那是愚拙和蠢笨的方法。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在你没有信主之前，你跟别人说我信道教、信佛教，你没有任何的羞耻感，你还有荣耀感。但是你信主之后，你对别人说你是信主的，你浑身起鸡皮疙瘩，你还感觉到这是一个极大的羞耻。其实神就用这种你认为羞耻的方法救了你，买赎了你，解决你和我的罪，让我们可以在他里与他和好。因此路德就说，实际上发生了异常的工作，是离弃死亡、受苦、愤怒和定罪。实际上神使用人，使人得到生命、恩惠、怜悯和救恩的工具，这个叫异常的工作法则。那路德又进一步延伸说，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以十字架为范本，神透过我们的受苦和软弱，在我们身上达成他正常的工作。对路德而言，受苦和软弱是基督徒生活的本质。实际上在你和我受苦和软弱当中来达成他救恩历史的推进，同时也会把我们带领进入天国。谁希望受苦荣耀基督呢？谁希望透过软弱荣耀基督呢？并不少。我们希望以大的方式吸引人，我们希望以财富越多才能够荣耀神，我们希望我的财富积累越多的时候我才能与别人对话。路德把这个称为十架神学和荣耀神学，其实并不是如此。基督他并没有用现在的心理学、营销学的方式来做他的工作，他反而丢弃属世的能力和机会，他反而把自己放在被捕的处境和处死的情况之下，走上耶路撒冷。从现在标准来看，耶稣是失败的，极大的失败。但是这个失败的方法却救了众人，救了他的百姓，完成了上帝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神在软弱的人身上做工，软弱是人身上做工。所以神只留了300人，以少胜多，彰显上帝的能力。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一些战争电影和战争的这些事件，最精彩的战争不一定不是以多胜少，最精彩的战争一定是以少胜多，对吧？最精彩的传记一定是经历了苦难的人的传记才精彩。你看富翁的传记没有什么可精彩的，富二代的传记一定不精彩，但是一个穷三代成了富翁就很精彩。大家如果看一下魔戒和纳尼亚最后一战，你看那个结尾的时候哈，为什么笑呢？是不是感觉很穷，现在将来可以翻身成为精彩人生传记呢？你看纳尼亚和魔戒最后的终极一战的时候正义的军队是很弱小的特别在纳尼亚的时候，你看最后一战的时候有纳尼亚人，有那个洋人这个正义的一方显得很弱小，显得是乌合之众，可是他们却得胜了。你再看魔戒最后把那个魔戒扔下去那个场景的时候，正义的一方像阿拉贡他们是不可能得胜的 都把希望寄托在弗拉多身上，其实弗拉多并没有把那个魔剑扔下去，而是那个咕噜把手指咬下去。你就看到最后的时候，弗拉多醒过来，为什么不对别人说是我扔下去？他心里明白，他没有把那个魔剑扔下去，他自己也有贪心，他也想把那个魔剑据为己有，是那个咕噜把他手指咬断，带着魔剑一起掉下下面那个深渊的熔炉里面，把他给毁掉了。所以精彩的人生，最精彩的人生一定是最软弱最苦的人啊！你说我的人生没有看到精彩啊，你要等等啊，等你要等啊，你要等啊。耶稣到死的时候，你也没有看到很精彩，对吧？所以说神真的是在软弱的人身上做工。你说哎呀，我也很软弱啊，我跟弟兄姐妹说我真的很软弱。我想说弟兄姐妹，那种说软弱人不一定真软弱，真正软弱标记是什么？顺服神的话，就是一个真正软弱的人。因为上帝的话总是让人在软弱当中来信靠他。你说我理解不了这句话，你可以反复的去读圣经啊。上帝让人以软弱的方式在世上生活，上帝告诉门徒说，我差你们如同羊进入狼群，神没有我让你们如同狮子一样啊去下山去征战了，没有，而让门徒们称他们为羊进入狼群，门徒是弱小的。耶稣差派门徒的不是让门徒带着足够多的钱财去传道，而是不让他们带钱囊。神总是让人以软弱的一面出现，让他的百姓以软弱一面活在这个世上，来彰显他的能力。你看我们夫妻之间经常会有争吵，如何减少争吵呢？唯一的方法是软弱。你靠权力征服对方，对方一定是反抗的，因为哪里有逼迫哪里就有反抗嘛。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呢，非基督徒都懂得，你若示弱，夫妻的争吵若能够去减少。可是夫妻之间习惯了制服对方，这个不是出于福音，而是出于肉体，看着很英雄，像王者一样站在高峰，手持宝剑把配偶打倒了，其实你像魔鬼一样的张狂可怕。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以软弱的方法来面对夫妻关系，而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做丈夫的要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些都是软弱的方法，人不乐意去做的，而这个方法就能解决夫妻的矛盾和争吵，要不然夫妻关系永远是一个谜团。所以弟兄姐妹，按照软弱去生活，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因为那个需要舍己。我不是说你要掌握这个方法，而因为你爱基督，顺服他的命令，你才会以软弱的方法生活在自己的家里面，生活在自己工作岗位上。你会发现你不是像一头狼那么勇猛，你像一只羊一样，被人牵到宰杀之地，任人宰割的时候，家里的争吵会减少，你的工作也不会频繁的更换，而你会在工作当中博得一个很好的称号，人说这个人是个软蛋，那是你应该高兴，你应该感恩，因为你实践了耶稣基督的命令。如果我们今天得理不饶人，那个不是软弱的方法，那个是一种你看似很英雄的方法，其实是魔鬼的路径。神总在软弱的人身上做工，不是吗？你说我越软弱，他们越欺负我，其实我们还不够软弱，还不够软弱。软弱一定程度，对方发脾气没办法再发了，骂你不能再骂了，你的软弱就成功了。我想你听过很多基督徒做见证，她丈夫不信，后来呢？为什么信主？因为她骂她配偶，她打她配偶，她的配偶都是照常的对她丈夫好，丈夫就信主了。我想这个见证啊，果效是应该谈论的，因为她是以软弱的方式来见证了福音的忍耐力在他身上的更新， 我们不是要见证福音的忍耐，我们是要见证自己的英雄的一面，站在自己英雄的一面。其实圣经有很多这些法则，比如说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这也是颠倒的一种价值观，不是吗？你若为大，又要显示你的卑微，你乐意服侍比你小的人。所以神在第七章用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原理最终体现在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上面。就有每一个故事都要在救赎历史的框架之下去解读，要不然我们只看到一个以少胜多的典型的案例，却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反而也是以软弱的那个工作方式来成就上帝的旨意，来拯救罪人。我想到后面你可以看到结果了，七章二十二节，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呼向击杀，逃到西利拉的伯哈士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利和拉。这300人他们无非是分为几队，拿着火把吹角，真正使基甸人呼向击杀的是上帝的介入，他们只是配合尽到责任而已，甚至获胜的依然是耶和华。所以第七章是基甸这个世事的最高峰的一章，体现了上帝是征战的上帝，上帝给他的百姓带来救恩，敌人是不堪一击的，而上帝得胜的方式不是让人用那些英雄勇猛的方式，而是用人看来很软弱的方式来成就他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别人口中赢得的称号，应该是像一只羊羔被牵到宰杀地任人宰割的时候，才是彰显上帝能力的时候，绝对不是说我看那个就是真英雄真勇敢真不受气，这个不是上帝工作的方法。耶稣基督做的那个表率，做的表率。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上帝什么时候做工，什么时候承认自己不能够胜任这个工作的时候，上帝才在这件事情上大大的做工的，要不然上帝是不会的。所以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也包括我正于传道人，每一样都是的。人不承认软弱，上帝不会做工，若是靠自己的方法，上帝的能力其实被你所影响和限制。我不是说你能够限制上帝的能力，是上帝因为你和我太强壮太勇猛太有力，上帝他不做工。其实你越是软弱，你越是勇猛有信心的去生活。而这300勇士看似是个软弱的群体，但他们是信心强壮的人，因为他们顺服上帝的话语，他们征战的时候像狮子一样的勇敢，而不是懦弱和胆小。软弱绝对不是胆小，而是顺服上帝话语的人，他是对上帝是软弱的，而对这个世界和罪的诱惑反而是勇猛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别人怎么评判你的，你配偶说，嘿，我告诉你吧，你一口气都不受，你这个评价不是好评价，好吧？啊，公司说，哎呀，我那个同事，人家一点气都不受，每次都能打胜，都打胜，这不是好的称号。哎，如果你的配偶总是说，我的配偶啊，总是受我的气，啊，总是被我按在底下啊，然后被欺负，他也不怨言，哎，我被折服了，感谢主，上帝的能力就透过软弱的人彰显。我想你应该能懂得这种软弱彰显上帝能力的方法，你应该懂得上帝在软弱的人身上做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最好的彰显。我们应当如此生活，应当如此信靠他，神不会在一个刚硬悖逆那个看似很勇猛征服别人的人身上做工。你若是顺服上帝，其实你对上帝来讲你是很软弱的，那么上帝就乐意做工彰显他的能力。好，我们到这里，我们用起立。 来祷告。